那我们这两天疫情有比较紧张了一点哈，所以大家要互相照顾一下。我明天早上会跟这个住持副住持讨论啊，看下礼拜上课是不是继续啊，或者是改为网络上的课。网络上课你们可以吗？用 Zoom 可以哈，哎，用 Zoom 也可以。有没有谁不可以的？都可以哈。我们可以会给你一个密码，给你那个账号，然后你登进去就可以了。我在六龟讲课，然后你们就可以看，这样也是现场的啦哈。嗯，我们决定后，卢阳法师会再通知大家。如果说这一两天又突然出现奇迹，又没有扩散的话，可能就恢复正常，因为很难说啊哈，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诚实论。我们请看34页哈，课本卷一啊。我们上一次上课是上完上到27贤圣的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哎，第二啊哈，出果相还有出果啊，这两个我们上一次上课上完了。我们今天是从第三行狮头函，就是二果相，第三个二果相啊开始。那这里有提到说，行狮头函，狮为所断结有九品。这个狮为所断就是修惑啊，修惑。一般我们讲见惑、修惑嘛哈。那狮为所断结就是修惑，有九品。那我有做补充讲义给大家的，大家可以去找19页的补充讲义，19页补充讲义的。第19页，我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。那这个图表呢，基本上跟有部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没有像俱舍论那一些说的那么细啊。比如说你断了几界烦恼就润几生，那一些的话呢，就是诚实论比较没有讲，找到吗？好，19页哈，19页的地方，九品就是大家从。如果19页这个图表来看的话，就是一来相嘛，一来相就是二果相。他们很多名称呐，哈，四果这个很多名称，你可以称它为二果相，或者是行狮头函都可以。课本的是行狮头函嘛，哈，然后一来相或者二果相都可以。所以它九品烦恼呢，是九品修惑呢，是从。出果之后啊，就是二果相开始呢，就是有九品啊，所以我有这边有写到很清楚，欲界修惑有上上品，一直到下下品有9个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叫九品。所以我们看课本啊，你对着课本来看，其实是有很清楚哈。课本我们接着呢，他就提到说，若断1、2、3、4、5劫，是名行虚陀环。行狮头函哈，就是二果相，所以你看那个图表的话，就是前面的五品，就是二果相，就是断到这一边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那有人说，我们回到课本哈，有人说以一无碍道断，啊，断这么多烦恼哈，那但是论主认为是世事不然，是不可能的啊。他说佛经上说。要断这么多品烦恼呢，是无量心断，如《福科喻经》中说啊，就是不是只有一心。其他的部派，比如说有部那些，可能是这样说啊，以一个无间道断这么多烦恼。无碍道就是无间道啊，无碍道就是无间道，就是断烦恼的心啊，断烦恼的心。它有两个名称，一个是无碍道，一个是无间道啊。断烦恼，断烦恼的意思啊。那又行狮头函者，又二果相，一名加加啊。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加加，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名称。这种圣人呢，或二或三往来啊，就是他往返2次到3次，那他就入涅槃了。这个是二果相啊。那大家拿出那个第7页的补充讲义，那个27贤圣的那个图表啊，27贤圣那个图表， 第七页，有没有？大家去找那个恶果相。恶果相呢，我后面有写一个加加，有看到吗？有哈，所以我是对着这个文来画的，这个二十七先生的表。恶果相的后面有一个加加，所以它有好几个名称啊，好几个名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恶果第四个圣者啊，就斯陀含恶果。那斯陀含呢，一来此间便入涅槃，就是他只来一次而已。这个圣人呢，他思维所断结薄啊，就是一般经典是称为贪嗔痴薄了哈。所以薄呢是恶果的特色，所以每一种烦恼呢，到了恶果它就是会薄啊，比较削弱他的烦恼力量。那住世薄中叫做斯陀含，就是恶果。那有一些恶果呢，他今世就入涅槃了，他证到恶果之后，他今世就可以入涅槃了。好，再来第五，行阿那含，就三果相。三果相，那三果相呢，就是断第七跟第八品。所以我们看那个十九页的表哈，十九页的表，恶果呢就是一来果啊，一来果就是恶果，断第六品烦恼。那不还相呢，就是三果相，是断七品八品烦恼，七品八品修惑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就是我是照着这个诚实论的文来对应的啦哈，那个图表。然后断八品，第八品呢是名为一种，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就称为一种。所以三果相还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就是一种。那这一种就是今世入涅槃。好，我们看课本的三十五页，那这边开始有一点难哈，所以大家要拿出那个补充讲义在旁边，就是十九页还有这个二十四页。十九页跟二十四页，好，你先放在旁边啊，放在旁边。十九页，还有二十四页，找到没有？好，那第六个圣者就是阿那含，阿那含就是三果啊，三果圣者。那我们看三果圣者，他断了多少品欲界修惑啊？断了几品？九品，所以他全部断完了啊。所以你看十九页那个表呢，三果就欲界修惑九品全部断到完，所以断到完的意思就是他不再来欲界了，他没有欲界的烦恼，所以他不会来欲界的。所以三果的圣者呢，他如果舍报呢，他一定是往色界无色界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是一定的他们的一个规则，圣者的规则。好，课本呢这里就有提到说阿那含有八种，八种阿那含，那也是诚实论很特别的说法。因为其他的俱舍论啊等等，他们都只有谈三种五种七种九种，就是没有八种啊，只有诚实论用八种，所以这个就诚实论很特别的地方。那三十五页这一个八种阿那含呢，它的名称就是中阴灭者，就是中阴身波涅盘啊。我们看下面的圈圈一，它就是有，就是这一个，有没有？中阴灭者啊，就中阴身灭的圣者呢，三果圣者有分成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三果圣者呢，身厌世间，就是他对世间不再懒惰了，有少许的障碍，不能现身入涅槃，所以呢他就舍报然后投生。那这一种圣者呢，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呢波涅槃，就是他，因为一般我们讲中阴身就是他死了之后的那个投生的那个身嘛，叫中阴身啊。如果他已经投生了结生了，那个就不叫中阴身嘛，这个知道哈。所以他是在还没有到达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在中阴身的阶段他就薄涅槃，所以叫中阴灭。另外俱舍论呢，我们看二十四页哈， 俱舍论就称为什么呢？俱舍论就称为中波涅槃。俱舍论就称为中波涅，这个中不是中间哦，是中阴身，中阴身有找到吗？有哈。好，再来第二个三果的第二种圣者呢，称为什么？生灭者，生有生有灭者，就是生灭者。那第二种圣者，第三种圣者是不行灭者，第四呢是行灭，第五是上流至阿迦尼匝天啊，就是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灭，这个灭就是波涅槃呐、啊，他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波涅槃。然后阿迦尼匝天这个就是色界，色究竟天就是色界最高的天，然后或者是有些到无色界。啊，有些是转世，有些是现灭啊，现灭就是现身波涅槃，所以总共你算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个。那随上中下根固有差别，所以阿那含分成八种。那第一种中阴灭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生灭者，有生有灭者。生也分成三种啊，就生灭者、行灭者跟不行灭者。那生灭者的话，第二种圣者呢，就是他在生的时候呢，非常厌离这个三有啊这个轮回，所以他极入涅槃。这一种是根性非常利的啊，就是他可以现身，即刻就入涅槃啊，根性很利。那第三种圣者呢，就是。或有生疑，诸无漏道自然在前，自然在前，就是自然出现啊，这种无漏道自然出现啊，不加情形而入涅槃，这个是不行灭者，这种是中根的圣者。那第三类呢，生灭者的第三类就是不行啊，不是行灭者啊，行灭者就是身未受身。勤修行道乃入涅槃，那这个是根比较钝的，就是他受身之后很害怕再去轮回啊，所以他就赶快用功修行，所以他入涅槃啊，这是根比较钝啊。这三种呢，二三四啊，大家可以把它挂糊起来哈，这三种是一组啊，有没有？它是属于有生有灭者，它可以分成三类，所以它分成三种圣者。那这个就是第二三四。那第五种呢，上行灭者。上行灭者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对应上面课本三十五页最上面的第二行啊，它另外的名称叫做什么？上行灭者又可以称为什么？对，上行至阿迦尼匝灭者。哦，所以它两个翻译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在俱舍论就称为上流波啊，上流波。所以其他的第二种圣者，俱舍论就称为生波、有形波、无形波，还有上流波啊。上行灭，俱舍论就称为上流波。那上流波这边呢，它就分成两类，上流波啊，分成两类，一种就是。到阿迦尼匝天色究竟天去入灭，这种它就在色界里面啊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在第六那一种啊，就是入无色界的，它也是属于上流波、上流灭者，它是属于第二类，就是它不是在色界，它在无色界入涅槃的，它在无色界，一个是在色界嘛，一个是在无色界，这样可以吗？它有这样分。那我们来看上行灭者，它这里分成三种，一种呢就是从一处中到一处生。如果我们看那个图表的话，大家看那个图表是补充讲义二十四页，补充讲义二十四页上面那个图表啊，大家看那个最左边诚实论哦。第五个圣者，上行至阿迦尼匝灭者，他就有分成什么？立根的全超，中根的半超，顿根的片末， 所以它就分成这三类。那这三类呢，就是跟聚舍论是一样的。它最高啊，片末呢就是生在净聚天、五净聚天啊。那如果是它是生在无色界的话，就是第六种圣者了，它都称为片末。所以片末呢有两种，一种是生在净聚天啊，色究竟天；一种呢是生在无色界，有顶天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它就是有分这三类。那什么叫做全超呢？如果我们看诚实论的话，全超它的解释是：若从一处中至一处生，便入涅槃，是名立根。有没有？诚实论是这样写嘛？哈，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到哪一天，所以呢，我去查了聚舍论的这个表格的出处之后呢，就是全超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一般上呢在谈这个色界 啊，色界总共有几天？色界总共有几天？聚舍是谈有十八天，就是包含无想天，总共有十八天啊，色界有十八天。那但是呢？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三果，就是不还的三果圣者啊，不还圣者。这种圣者呢，他不生两种天啊，他不会生两种天。第一个是大梵天，还有一个是无想天，这两个是三果圣者是不会去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扣下来还有几天？剩下十六天，对不对？剩下十六天，那我们就来看这个。全超、半超跟片末，那在聚舍论的解释呢，就是如果是全超的话，如果是第一种全超的意思呢，就是生在色界最下面啊，就是梵众天，就是他生在色界呢，就是全超的意思，就是他生在色界的最低的梵众天，然后最高的就是色究竟天，他会在色究竟天涅槃呐。所以呢，全超的意思就是他升到梵众天之后呢，然后他中间就跳过，这边跳过总共跳了多少天？跳了多少天？对，跳了十四天，跳了十四天啊，所以他是跳十四天，十四个天，然后就在这个色究竟天波涅槃，这一种圣者叫做全超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嗯。那半超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？一样的，他也是生在梵众天，一样的，他也是生在梵众天，但是呢他就是舍报之后呢，他会生在超，不是，他会超一天或者两天啊，超一天或者是两个天啊，一个天或者是两个天，然后才到色究竟天，然后才到色究竟天。所以这一种呢，就是它可能是它不是一下子跳的，它是有逗留到一天或者逗留到两天，然后从这边末，然后它才直接跳到色究竟天的涅槃啊。这一种稍微有停顿的就叫做半超，稍微有停顿的就是半超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那第三种呢，片末呢，末有两个写法，一个是没有的没，一个就是这个末，在图表上面的那个末，聚舍论用这个末。那这一种呢，就是它全部都经过才入涅槃，所以叫做片末，全部它要经历全部，它要经历全部，所以就叫做片末，经历全部然后才波涅槃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它就是用这样子的来区分全超、半超还有片末，这样。好，我们看回课本哈，看回课本。课本的话，那我就对应刚刚在黑板上讲解的内容哈。那第一种呢，上流灭者，它分成三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从一处中至一处生，遍入涅槃，这个是立根，有找到吗？这一种就是一处中，就是 在梵众天中，在色究竟天生一种而已，它就是一次而已，就跳到最高那边去入涅槃，这个叫做全超。所以你在那个黑色圈圈一旁边那边写一个全超，有一个黑色圆圈一那个 你在那个标题旁边写一个全超啊。那第二呢，阿拉伯数字二，黑色的那个二就是半超，黑色三的那个就是片末，这样。那二半超啊，二畜生或者是三畜生，这个就是刚刚黑板上所讲的这种，就是它可能停顿一个天或者停顿两个天，然后才入涅槃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半超。那第三呢，片末就是一切畜中一切畜生，就是他每一个他都要经历，然后才到色究竟天，然后就才入涅槃，这个就是比较顿根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那下面还有一行啊，这里有提到说，从初禅乃至广果天是名决定，到广果已，若生净居，世人不复道无色界，以乐会故。大家留意哈，它是这个是其中一种情况，就是到了广果天之后呢，一种是选择生净居天、五净居天啊，五净居天，这是第一种乐会的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圈圈六的第六种圣者，就是到了广果天之后，他不去生净居天，他生在无色处。他生在无色处，不生净居天，所以他是乐定的圣者，就是第六种圣者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他就有分成说，到了色界天之后啊，看他是要往哪里。我稍微写一下啦，因为我看有些人好像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这个可以插一下吗？有拍照起来吗？有哈 ，OK。好，我看我等一下。在黑板上写完后，我回到桌上才讲啊，再讲解这样啊，因为我拿着麦克风，它那个录影的比较不好剪辑啊，剪辑啊，我忘记了。好，那我先把资料先写一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讲第五跟第六个圣者，第五个圣者跟第六个圣者两个都是属于上流波、上行灭者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一种上行灭者呢，就是选择到色界去波涅槃；一种上行灭者呢，选择在无色界入涅槃，就是第六种圣者，这样可以吗？他们都是在哪里选择呢？就是色界的广果天，他们在色界的广果天那边做选择。一种就是要进入五净居天啊，就色界的五净居天波涅槃；一种就是选择入无色界波涅槃，所以就是三果它有这样的分类啊。那有关系到他们好要禅定跟好要智慧的根性有不同啦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选择。那五净居天啊，或者是初禅天，大家可以看讲义23页，我有引给大家看，有没有？讲义23页的最下面，五净居天就是这五个。设在第四禅天，找到吗？23页的最后一行，23页最后一行，补充讲义，就是刚刚那个24页这个图表的后面嘛，有找到吗？23页啊，五净居天啊。好，那这样子我就把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啊六种阿那含讲完了。六种的阿那含讲完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七种阿那含，就是转世者。转世者，请看课本的36页啊，课本的36页。那这种转世者呢，就是先是得初果、二果，或者转身到得到三果。那这种人不入色界天，也不入无色界天啊，就是他过去是得到初果或者二果，然后他转身呢得到三果，他可能就看他转身到哪里，他就在 在哪里薄涅槃啊？如果按照这里来看，他不入色界无色界，就是在欲界咯，就是在欲界咯啊，在欲界薄涅槃啊。啊，我问大家，如果说他已经断完欲界的修惑，他要来欲界可以吗？他要来，他自己可以来，只是说那个业力不会让他来这里受业的束缚，但是他如果自己愿意来的话，他是可以来，他有能力自己选择啊，他可以来。那第八种阿那含呢，就是现灭者啊，现灭者就是第一利根啊，现身得入涅槃，这样可以哈？嗯，所以阿那含三果圣者有八类，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好，那三果讲完之后，就是四果相啊，就行阿罗汉。那这个上次我们有稍微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它分成性解脱、见得，还有什么身正三种，看到吗？性解脱、见得跟身正。那如果是顿根的话呢，就是在思维道，这个思维道就是修到位啊，修到位。那顿根的话称为性解脱，立根的话就称为见得，见得。那如果在三果的时候具足八解脱，八解脱就是有那个灭尽定，所以它就称为身正，得灭尽定就称为身正。所以行四果相呢就有分成三类圣者，三类圣者这边啊，但是它总个名称只称一类了，它名称还是只称它为一类圣者而已，一类圣者。我们看第七页啊，我有画给大家的哦，第七页补充讲义那个图表啊，它是属于三类哦，有吗？它是属于讲义补充讲义第七页这个二十七贤圣的图表呢，就是性解脱是16，见得17。身正18，有没有？所以它还是有计算的，个别三个还是有计算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圣者，就是阿罗汉啊。阿罗汉在诚实论这边呢，分成九类，跟俱舍论那一种婆沙论大同小异。但是诚实论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，就是他认为阿罗汉是只有。待会我们读过去呢，你就会大概可以发现，就是他比较说阿罗汉只有退定而已，只有退定。好，我们来看九种阿罗汉。断尽一切烦恼名为阿罗汉。阿罗汉分成九种：退相、守相、死相、可精相、住相、不坏相、会解脱、具解脱、不退，这九种。那这个九种呢，都是以性净念定慧五根而有差别。第一种退相啊，最顿根，退是三昧，无漏智慧不能现前啊，所以它还是重点还是放在退是三昧这边，退是三昧。那第二种呢，首相呢，就是根基根性比较略胜一点，它能够。如果他懂得保护三昧的话，就会不退失；如果他不保护三昧，就会退失。那第一种呢，退相呢？他说虽然保护也会退失，因为他根性最钝了。那第三种死相的话呢，就是根又比较略胜一筹，因为他也是厌患三有，不能得到三昧。这种人也是不能得到三昧的缘故，无漏智慧难得现前，色得喜失，故求死故。那这种就是有求自杀的阿罗汉，就是这一类啦，就是他得到的喜悦啊，正果的喜悦，但是他就是没有三昧啊，所以他就这些喜悦也就不见了，所以他就求死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阿罗汉自杀的，有阿罗汉自杀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会疑惑说，诶，正道圣人啊，我见啊都断除了，为什么会自杀？那这一种问题呢，在论史里面也有讨论啊。 正道四果阿罗汉呢，自杀就没有过失。你正道四果啊，自杀就没有过失。你没有正道四果自杀都有过失，简单讲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你想研究的话呢，那改天大家再去慢慢研究好了。好，我们看课本37页啊，37页。住相者，第四种阿罗汉啊，若得三昧不进不退，是名住相啊，就是他，比如说他正道初禅，哎，他就不进不退哦，就是一直保持在初禅啊，就是一直保持在这样子的三昧啊，也不会进步，也不会退步啊，这种禅定方面他不会啊。前三种呢叫做退分三昧，那住相三昧呢就是这一种，第四种叫住相，住相住分三昧。那有分成四种三昧，我有在那个补充讲义第7页的图表，我有标给大家的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就是补充讲义第7页，第19、20、21，这个就是退分三昧的阿罗汉，22住分三昧。23增分三昧，24达分三昧。上次我有教大家要增加一个增分三昧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图表漏打了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回课本37页的话，就是第五种阿罗汉可净相，若得三昧转身增益，是名增分三昧。这个就是我图表漏掉的，就是这个可净相，这个漏掉这个增分三昧。那这一种呢，他得到三昧啊，他还会，比如说他得到初禅证得阿罗汉，他还会继续要修禅定啊，证得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是他还会继续禅定升增上啊，这个就叫做增分三昧。那第六种阿罗汉呢，不坏三昧呢，不坏相呢，就是得到三昧之后呢，种种因缘不能败坏。不管有什么样的考验，他都不会再退掉了，这个就叫做达分三昧。达分三昧如果在修道来说，就是他已经能够契入圣道，在这里来说可能就是他的三昧啊已经非常的稳定啊，不会受到任何的动摇。智慧最猛力，善取三昧相，三昧有入三昧相、住三昧相跟出三昧相，就是入住出都自在的意思。我们一般凡夫呢都是出定自在，入定不自在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没办法专注嘛，就入定不自在咯，出定一定很自在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快嘛哈。但是在经论里面讲的出定自在啊，不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呢。在经论里面讲的出定自在，就是比如说我要打坐的时候哈，我坐一我做22分钟，然后他真的是能够入定自在，他一坐下去就入定了，然后22分钟他就出定，这个叫做出定自在，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，跟他的坐意是一模一样，叫做自在。所以他修禅定哈，经论里面有说叫做五自在，所以你修禅定呢，要培养三昧呢，其实要经过一段时间磨练，他就可以训练到这一种五种自在啊，那这个就是不坏相这种。好，再来，第七、第八就是会解脱阿罗汉跟具解脱阿罗汉。这两种阿罗汉呢，是以灭尽定来区分的。如果不得灭尽定，就是会解脱阿罗汉；如果得到灭尽定，就是具解脱阿罗汉。所以我问大家，会解脱阿罗汉他可以拥有怎么样的禅定？最高到哪里？会解脱阿罗汉啊，他的禅定最高可以到哪里啊？未到地定啊？不是啊，他说除了灭尽定以外的他都可以有哦，他禅定没那么高。你说会解脱阿罗汉啊，这个有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它有分别了，它有分成，你们要我写吗？ 还是你们用抄的就可以。好了，你们用抄的啦哈。婆沙它有分成叫做少分会解脱，跟满分或者是全分会解脱，它分成两种，少分会解脱或者是全分会解脱。全分会解脱的意思就是它只有味道定，它连初产都没有，只有味道定，然后它就证得无漏了。它味道定成就之后呢，它就修无漏道，然后它就解脱成阿罗汉，就叫会解脱阿罗汉，叫做全分会解脱。全分啊，如果是少分的话呢，就是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乃至无色界定，它都可以有，它都可以有，那这个就叫做少分会解脱阿罗汉啊。所以会解脱阿罗汉它是可以有色界定、无色界定的，都可以有，除了灭尽定以外。灭尽定呢，是一般我们讲九次地定，就是第九个嘛，前面八个呢会解脱都可以有的，第九个灭尽定只有具解脱才可以。那具解脱有最高的，当然前面八个它当然也都有嘛，因为那个最高嘛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第九不退相，所得功德尽无退失，这种第九种阿罗汉呢是最优秀的，他所得的功德啊全部都不会退失。如经中说，佛于比丘，若我弟子与床于我，我先所得尽无退失。这个经文啊我实在是看不太懂，假如我的弟子呢用床啊把我抬起来啊举起来，那我所得的尽无退失，这个跟不退失功德的阿罗汉怎么样去会通呢？我有跟我的同学讨论啊，他说他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佛陀会说弟子把我抬高啊，就是功德没有退失。我在想了哈，这个要靠一点联想力的嘛，把一个人抬得很高哈，一种就是任你检视啊，他抬高高让你四面八方去检视，他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缺失，所以他是功德圆满的意思，最优秀的一种。那这个是我的联想啊哈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联想看看为什么佛陀要弟子把他抬起来。好，那如是九种名为无学人，前面有十八种学人啊，就是有学圣者，加上这九种无学呢，总共有二十七贤圣，名为一切世间福田，身中具足，是故应礼，身宝具足，所以我们要礼福田。那下面就是福田品第十一。好，我们来看福田品啊，这一品就开始比较简单了啊。问曰：以何等故，此诸贤圣名为福田？为什么这一些二十七贤圣可以称为福田呢？他们有什么功德？好，我们来看三十八页，课本的三十八页。第一个就是断尽烦恼，所以可以名为福田。如说提拜不去，害善古苗。这个提拜的意思就是杂草，杂草。那杂草不去的话，就好的秧苗就没有办法茁壮，是故施无欲人得果报利益非常大，得果报利益广大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布施呢，我们如果真的很有福报呢，我们遇到这一些烦恼减少或者是烦恼断尽的圣者呢，我们布施我们的功德会特别大啊，特别大。好，第二呢，心空，就是这些圣者啊，贤圣呢，内心里面都是体验空的，所以它可以称为福田。那以空相故，诸贪嗔等烦恼不起，不生恶业，所以这些烦恼都不起了，所以它就不会造恶业。大智度论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譬喻哦，大智度论说，菩萨如果体验空相哦，就好像那个水瓶啊。比如说我这个茶杯哈， 如果你装满水的话，你丢到那个水缸里面，它就沉下去；如果杯子是空的，你丢下去，它就浮起来。那所以说，他说如果菩萨有修的这个空啊，他自然的就是，即使他过去有造过重罪啊，他也都会轻受啊，重罪轻受这样。所以这里的空相也是如此啊，就是啊，如果体证空相的圣者啊，他就不会有烦恼了。第三，得不作法，贤圣呢的得到这种不作法，不作法就是无作法啊，无作法就是涅槃法，就名为福田。无作啊，就是涅槃的意思啦，不再造作有后有的业力啊，这个就是无作法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待会再从第四项开始啊。